收音机旁的朋友您好，又到了为您播讲暗示之后蔡苏娟的故事了。蔡苏娟是清末明初南京总督的第七个女儿，虽然生在封建时代，可是为了追求新知识，克服了许多困难，走出深闺，进入外国人办的女学堂读书，而且信了主。认识苏娟的人都觉得奇怪，因为苏娟以前很反对基督教，信了主之后不但带领她家人信主，还积极地向不认识主的人传福音。上一回我说到，苏娟的外甥永健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起了大学，蔡家每一个人都为他高兴。没想到一个本来沉迷于赌博酒色之中的青年会有今天，这正是神向他们施慈爱，听了他们祷告的凭证。当然最高兴的还是永健的母亲，可是有一件事仍然叫他们放心不下，那就是永健始终不肯跟他的母亲说话，也向来不肯表示他信不信主。不过苏娟他们都愿意继续仰望神的怜悯。中国字是世界上所有民族最美也最深奥的文字，有人说看中国字就可以看到这个古国悠久的文化。的确，中国字不仅仅是一种用来沟通百姓和百姓之间、上层与下层之间人士的情感工具，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一个思想的图画，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字都难以比拟的。只是有一个特别的难处，也是其他国家文字所少有的，那就是想要让每一个百姓无论大大小小都能够学得通是很难的。何况在清末明初的时候，知识分子并不多，大多数的百姓尤其是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真是太少了，这也是福音很难在中国传开的原因之一。因为在一般人的脑子里，封建思想很深，不容易接受外来的新观念，加上他们不识字，看不懂圣经，所以想劝他们信真神也就更难了。这一天苏娟回来带给李曼玛丽一个好消息，
干妈，咱们有办法帮助他们很快就能读神的话了。
啊，你说说看是什么好办法？
用注音。
注音？
嗯。
你是说像英文字母一样用许多字母拼凑起来成一个字一个字的？
嗯，差不多，不过这比英文字容易学。
真的？
嗯。现在啊，我们政府已经制定了一个5年的计划，希望用北京方言作为全国百姓的言语标准，极力的推展一种注音符号简化的读和写的方法。注音符号呢，一共有37个，用这37个注音符号就足够叫一个不识字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够读能够写。政府的口号就是消除文盲。
哎，这办法真好。哎，苏娟，你能不能念几个字母给我听啊？
这个不好意思，干妈，我也只学会了头几个。我想想看啊、哦，嗯，头一个符号叫“啵”，第二个嘛叫“啵”，第三个是么？ 哎，今天早上在一个同学家听到他孩子在念，觉得蛮好玩的。干妈，我明天就去学。
哎，我们都学。哎，真好，要是学会了这些注音符号，咱们了就可以把整本圣经都标上注音符号，大家都能尽快的自己读圣经了。
嗯，干妈，听说每一个字都不会超过三个符号，方便极了。
啊，愿神帮助我们，不但能很快的运用这37个注音符号，而且能进一步完成圣经的注音工作。
嗯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的祷告项目又增加了重要的一项。
三个礼拜以后，苏军和李曼玛丽都学会了用那37个注音符号，接着他们就开始他们生平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工作，就是在圣经上每一个字的旁边加上注音。虽然印刷的经费还没有着落，他们还是凭着信心开始工作，因为他们希望让每一个中国人，不管男女老幼，都能有一本富有注音符号的圣经，翻开就能够读。
唉，时间过得真快，下个月永健就毕业了。
嗯，这个孩子比谁都强，成绩还是全校第三名呢。六姐，这下您可以安心了。
安心？是，是该满足了。可是，唉，我就是不明白，为什么大学念了好几年，连一封信也不给我，回到家连一句话也不跟我说。难道他恨我，恨得那么深吗？
六姐，不会的。这孩子上了大学以后懂事多了，虽然他没有当面跟您说话，可是最近他在好几封信里面都问到您，要我告诉他身体好不好，还有弟弟妹妹他们的情形。我告诉他，光云和永瑜两个人感情很好，他很开心，还说他的妹妹能够看上他真是聪明。永健虽然表面上对您，对他的弟弟妹妹很冷淡，可是骨子里还是很关心。只是，哎，我也弄不清楚这孩子。
别说您弄不清楚，就是我这个做娘的也弄不清楚。哎，算了，由他吧。我不求别的，只希望早一点听到他信主的消息。可是，
六姐，那天我不是告诉您了吗？永健每个礼拜都会去聚会了，我想不久我们就会听到好消息了。
嗯，希望是这样。
嗯，哦，对了，差一点又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
又是什么好消息啊？
今天上午接到永健的一封信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去拿那封信给你看。
过一会儿，苏娟就递给梅芳一封信。永健在这封信里透露了一个好消息。
什么？他要去杭州一带去考察个学院。
嗯，要不是他在学校表现那么好，学校怎么会聘请他去考察呢？
啊，感谢主，他真太恩待永健这个孩子了。
嗯，是啊，六姐，我们的祷告永远是不会落空的。
嗯，
当苏娟从外边回来的时候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淡淡的云色漂浮在空中，带着凉意的晚风告诉苏娟已经是深秋了。
夏姐，你总算回来了。
怎么啦老公， 家里发生什么事啊？
永健少爷回来了，他病了。
病了？
苏娟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永健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这病严不严重？您是否也想知道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《暗示之后》蔡苏娟的故事。